们需要在一起同心合一，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祈求。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何等大的至宝要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所得着的实在是超过人眼所见、人耳所听、人心所想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认识你的恩典，来体会你的恩典。巴不得圣灵你开启每个人的心，让每个人在你面前能够全然的得着你的恩典。也祈求主使用孩子，洁净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道能够传讲的清楚，是你自己要向弟兄姐妹心里面说话。你覆盖孩子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不足，是你自己全然的真道、全然的能力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得到天国的至宝。既然提到宝这个词，就和价值产生关系。既然讲到价值的问题，就和衡量有关系。衡量价值是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比较敏感，也比较关心。衡量价值也牵涉到很广泛的我们生命的内容的里面。价值的衡量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珠宝、你的股票、你的投资，这些都有价值的问题。你的文凭、你的技能、你的才干、你的工作经验也有价值的问题。包括你个人的情感、你的友情、你的亲情和你的爱情也有价值的衡量。有一首诗我想大家很熟悉，是匈牙利的诗人叫裴多芬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即可抛。所有的这些的内容贯穿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价值影响所有人的行为，价值影响所有人的所有的行为。你会因为价值的缘故，你会考虑投入成本，你会因为价值的缘故，你会考虑投入时间、投入精力。你觉得值得，你可能就会多投入；你觉得不值得，你可能会少投入。这一切都牵涉到价值的问题。包括你今天移民坐在加拿大，你也经过价值的衡量，为什么会移民到这边，值得不值得，都在你的考虑的里面。那这个考虑会直接推动你的行为。但是人在价值的判断上面却有不同的情况，对同样一件事情，人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你觉得有价值，我觉得没有价值。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人的判断的水平不一样，比较专业的、比较精明的，对价值的判断可能比较准；比较不专业的、比较不精明的，可能有很大的误差。在价值的判断上面，人还可能会搞错，有的人可能会有盲从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上当了。那这些对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的里面，你所有的行动的里面，因为价值的判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信仰同样有价值的问题。信耶稣值得吗？来教会值得吗？我早上起来要参加主日学，少睡一会儿觉，值得吗？我礼拜三要赶去祷告会，值得吗？我把金钱奉献给教会，值得吗？我的孩子到底是去学一个技能值得呢，还是带到教会值得？ 我有假期的时候，我是用在旅游上值得呢，我还是用在属灵的追求上值得？那这一切都在影响你的衡量。使徒殉道值得吗？高路，你做传道值得吗？那这一切的衡量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价值的判断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价值的正确的判断会影响我们的正确或者不正确的行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说天国是至宝，是值得你付上所有的代价的，是绝对值得的。但是人未必这样认为，有的人认为值得他就追求，有的人认为不值得他就无所谓。圣经也说天国是至宝，值得你全力去追求的。你信了主以后，你仍然要全力的追求他。未必都这样看，有的人信主以后比较投入，比较摆上，有的人信主以后也比较无所谓，可能他会觉得世上的东西更实惠更值得。这一切的判断都影响我们。那到底值得不值得，这是一件事情。怎么样，如果真的是值得，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得着，这是第二件事情。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是讲到后面重点这个部分，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这一个至宝，如果它真的是的话。那经文在13章44到46节讲了这段，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这两个比喻都在讲一件事情，用两个比喻 double confirm， 这是圣经的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双重的肯定来肯定一个绝对的真理，天国绝对是至宝。但是你如果是要真正得到这个至宝，经文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你要有的。第一个，你必须认清楚这个天国的的确确是至宝，你当作它是至宝来对待它。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你不当作它是至宝，你就不会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是第一个，对天国的认识。第二样，你要看清楚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到底你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它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如果认不清楚自己的，或者觉得自己所有的比天国那个更宝贵，那你的反应就是不一样。到第三步，是你认清楚以后，经过清楚的比较以后，你真正的用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去换取那个真正的至宝。三步我们来分享。第一步，你必须先认清楚天国它的的确确是至宝，这是第一样。那这段圣经记录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十三章是马太福音很特别的一章的圣经。这章圣经里面几乎都是比喻，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都集中在十三章的里面。那在这个比喻的使用的当中，是主耶稣讲到非常常用的一种的方式，是用非常浅显的比喻要阐释很深的福音的道理，很生动的让人可以听明白。那在十三章开头的时候，他讲了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在马可福音的里面，他说这是一切比喻的核心。他说你若不明白这个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马可福音耶稣是跟门徒这样讲，所以撒种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核心。那这个核心在讲什么呢？撒种的比喻他说，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有四种的情况，有两样的结局。四种的情况是有撒在路旁的， 土浅石头地的荆棘里的三种的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撒在好土的里面。那有两种的结局，前面三种的情况都不结果子，只有撒在好土里面的才会结果子。那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这个福音出去面对很多的人，那有四样的情况，这些人似乎都接受了福音，但是真正得着的只有一种情况是在好土里面的，其他三种没有得着。那这个比喻是核心的比喻，很重要。那马太福音在讲了这个比喻以后，接下去马上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叫做稗子的比喻。在天国的里面有稗子有麦子，这个是马太福音独有的，其他福音书没有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只有马太福音有。他在说什么呢？这个稗子的比喻刚好接在撒种比喻的后面。耶稣说，在天国的里面，在地上施行的时候，推行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都在天国范围的里面，但是在这个里面有麦子有稗子，有结果子的麦子是真正得救的，有没有结果的稗子是没有得救，尽管看起来好像他已经在天国的里面。再讲这个，那这个比喻讲出来以后，门徒开始问了，他说，既然天国里面有稗子，为什么我们不把它薅出来？把稗子薅出来以后，就不会影响麦子在那边成长吗？因为稗子会影响麦子的营养，在地上吸收的营养。耶稣说不要，因为呢，你当你薅稗子的时候呢，你恐怕把麦子薅出来。耶稣说呢，你搞不清楚到底它是麦子还是稗子，你看起来它好像是稗子，实际上它是麦子，有点绕口令啊。那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门徒分不清楚麦子和稗子，这个是农家不能够接受的这个结论。如果你是真正种田的人，你一定分得清楚麦子和稗子。那这是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看不清楚在生命的层面到底谁是稗子谁是麦子，你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个权柄是在他那边。那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看不清楚，上帝看得清楚，你告诉我哪个是稗子，我把它薅出来不就结了吗？因为你还跟我同在吗？我可以祷告，你可以开启我。那这个问题门徒没有问，这个问题是我问的，这个问题门徒不会问，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犹太的背景。为什么犹太的背景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单单是从农民的角度看这个事情，他们非常知道上帝在他们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的当中对他们有拣选，但是上帝的拣选临到的时候，这个恩典白白给人的时候，人未必会回应。同样都在上帝的选民的里面，同样都蒙了上帝的恩，同样被从埃及带出来进入到旷野，进入到迦南地，但是不是每个人真正回应上帝的恩典。希伯来书四章六节，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犹太背景的人非常清楚，当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呼召人归向他的时候，有些人会因为轻看这个恩典的缘故，他在整个的生命的过程的里面没有真正的结出果子，没有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最后在天国降临审判来临的时候，他是稗子。那这件事情只有在末日的时候上帝才能够决定，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可能会恩待某个人，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像稗子，但是上帝会恩待他，会忍耐他，到有一天他可能会长成了麦子。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像稗子，但有的时候不知道上帝怎么样会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然后他追求，他努力，最后他成为了稗子，我们不知成为了麦子，我们不知道。末日的时候，他说，末日的时候，他来以后要把稗子薅出来， 丢在火里面烧尽。那这个问题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不会提，他就会听了耶稣的教导就顺服了。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子，救恩这件事情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它阐释绝对的事实，是绝对的真实，是绝对的精准的。他是造物主，在造物主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显然的，我们看不出来人会怎么样，他能够看出来。所有人的言语行为无论多么隐秘，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有人的心思意念，无论你是长期的纠结还是一闪念，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人心里面所有的那些的动作，那些的事情，就算我们不知道藏在最隐秘处的地方，上帝都能够看透。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是一个彻查人的最高明的医生。所以他有一个能力可以让那些生病的人在他面前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福音是真正的真理，是真正可以救人的。因为上帝他有这样的一个彻查的力量，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把人从那里面救出来。所以对人的认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上帝他一下子就看到人的最根的部分。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两个非常强大的可怕的发动机，一个是私欲，一个是骄傲。因为这两个强大的可怕的发动机会驱动人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看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这么做吗？你甚至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吗？你不知道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世界为什么会败坏成这个样子。你只要看见这两个根基性的那个罪的发动机，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两个驱动生出来。上帝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诊断非常非常的精准，他有能力能够救人。耶稣基督是上帝，他所讲的一切的教导都有非常精准的看见，然后有非常准确的诊断，然后有非常精准的有能力的拯救的良方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在看圣经，在听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福音的真理的方向。你若是看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若是按照他的教导去遵行，就必定能够得救。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圣经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方向。那在这两个比喻的里面，同样为什么耶稣会这么比喻呢？因为他看清楚人的生命的状态本相是这样，他也清楚怎么样能够带领人走得救的方向，所以他用这两个比喻如此的教导。那这两个比喻的教导的里面就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你首先刚才讲过要有正确的价值的判断，对天国的这个至宝的判断你要正确，然后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清楚的看清楚，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在这两个正确的判断有了以后，产生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会推动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真正走向得救的方向，是真正能够得到天国至宝的这个方向。你会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取天国的至宝，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清楚的比较以后所做出来的决定。福音绝对不是迷信，上帝清清楚楚地告诉人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也绝对不是盲从，是人清清楚楚地做了这个决定，我愿意走这条道路，这是真理，是区别一切迷信的世界的那些的东西，是在福音的里面独有为有的。那好，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天国真的是至宝吗？到底什么是天国？何谓天国？这个问题对犹太背景的人来说不是大问题， 他们也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对于我们中国背景的人是大问题。我们不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概在我们的概念的里面只有地上的国的概念。我们地上国的概念大概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疆土性。从民族性来讲，我是中国人，属于那个国。从疆土性来讲，我是加拿大人，我站在加拿大，差不多是这样。还有更多吗？按照我们过去中国文化的背景，你大概只有这两个认识，我们对国的认识仅此而已。但圣经的角度，它对地上的国的视角和我们人不一样，它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是天国。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天国，你也必须要了解地上的国，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才清楚天国到底怎么回事。这两个之间是相关的。那地上的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三个特性。地上的国有罪性，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陷在罪的里面。地上的国有暂时性，短暂的，不会存久的。地上的国有毁灭性，是整个人类的毁灭，这个是圣经的看见。那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是造物主，他对人的观察，对人的揭示，他对那个末日的预言的那个清楚的在圣经当中的启示。他是造物主，他揭示人的本质，他是造物主，他揭示这个世界的本相，他是最终审判的神，他告诉他预言将来这个结局是这个。那这个是对国的正确的认识是从他来的。那天国是什么呢？天国是这位造物主出于对人的怜悯，也因为他爱人的本性，他对救人产生的救赎。天国这个词和救赎是直接相关的。上帝知道人是活在最终，上帝也让人在暂时的将要毁灭的国的里面有一段暂时的生活，然后他赐恩典叫人可以脱离这个罪，让人得到这个救赎，可以逃离将来的审判，进入到永恒的里面。这个是上帝国的意义和地上国的连接的点是在这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两个大的一个分野。那这个认识就不是靠着人的聪明，不是靠着人的寻求，不是靠着人的本事就能够认识到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背景的里面，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个事实。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却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在整个历史当中所有的作为，没有上帝开启的人参不透看不明白。圣经已经有这样的定论。所以你读恶论语，我这几天我探访过一些慕道友，也跟他们讲这个中国过去文化的事情。在论语的当中，子路有一个不知，他问孔子说夫子死为何，不知道死后的去处是什么，一个不知。孔子呢回答他两个不知，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人从哪里来源头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去处没有办法知道，两个不知。那在人生的当中有三个不知，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将来去哪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有三不知，一问三不知。那这三不知我可以说是所有的世上的人，没有信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人，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从最大的哲学家到最小的百姓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不知道将来去哪里，不清楚为什么活着。所以在中国最近挺有意思，我在网上看一些文章，因为网上东西很多，有一些这个他们喜爱的人死了，然后他就说一路走好。那这一路走哪里呢？不知道。如果这个说一路走好的是信轮回的，那这个人一路可能走到猪群里面去了， 如果这个人是无神论，这一路没有地方去。在整个中国人的背景的里面，对于将来的去处，对于本源，对于意义，三不知。所有的不信上帝的人都是一样，都是三不知，这是问题。上个礼拜三，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我家参加祷告会，有一个弟兄从厦门大学来，这个弟兄，他在厦门大学做生物学的教授，然后他跟我聊，他是信主的，他说学生问他进化论的问题，他说你信不信进化论？他说呢，我不信进化论，我信设计论。他说呢，在大学里面不能传福音，你要讲创造论的话，那校长不干。他说我信设计论。他说为什么信设计论呢？他是搞生物的，这个是厦门大学生物，这个生物叫生命科学院的这个教授。他说很简单，我跟学生讲两个方面，一个，他说进化论的几率是多少呢？是10^200次方，这叫进化论的几率。他做研究，我不知道啊，他是做生物研究的，是10^200次方。他意味着什么呢？他说10^100次方是超过宇宙所有粒子的总和，10^100次方。他说这两个积不上了，因为10^100次方已经超过粒子的总和了，没有机会碰得到。他说进化论是10^200次方，他说你哪去碰去？这他讲。反另外他说人的大脑，他说爱因斯坦是世界最聪明的人，他的大脑只用了最多30%。他说如果是进化论来的，那70%是哪进来的？除非设计。那他是这样一个，他是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被过去的背景缠在这边，我们对永生、对天国没有认识。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呢？圣经清楚的启示，因为上帝造了人以后，人不会死，犯罪以后，人离开了神，活在暂时里面会死掉。上帝赐下救恩，这个救恩是在地上所有的人蒙上帝拣选的，在上帝将来审判来临之前，他们会得到真正那个永生的盼望，不至于灭亡。这个是天国，这个叫天国。天国的至宝是讲这个事情。那到天国以后，启示录21:1-4，他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是讲的天国来临。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都不在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天国，天国的至宝是这个。当你认识到天国的至宝是什么，认识到你活在你这个国的里面的情况是什么，那这种的宝贵在你的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后面他经文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先问这个问题，天国是宝贝，上帝愿意把这个宝贝赐给人，为什么这个宝贝却藏在地里呢？愿意赐给人就丢给人看嘛，大家都看得见嘛。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宝贝好像藏在地里？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角度，相对于所有的罪人来说，没有人可以看见天国的宝贝。若不是上帝开启，没有人看得见。我们中国背景的人，至少我自己，我了解我的祖辈，连我的爸爸一辈子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机会。对他来说，天国这个宝贝存在不存在？存在。对他来说是全然的埋在地下看不见。那另外一个角度，这个看不见 也和有些人视而不见有关。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信过主，但是他经过教堂可能很多次，可能这个教堂就在他身边，也许他认识基督徒的朋友同事，也许他家的亲人都是基督徒，但他就是视而不见。这个时代圣诞节在全世界都会有庆祝，但是很多把圣诞节当成圣诞节，和天国这件事情无关，更没有什么天国至宝的事情在他的里面，没有。对他来说，天国这个宝贝是藏在地里的。还有一种人是抵挡，当神的呼召临到他要赐给他的时候，他因为有不可悔改的心，有一个硬心顶在那边，他在天国的至宝面前变成瞎眼的。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对文士的这个描述，他说你们是瞎眼的，看不见天国的宝贝。如果你去传分给别人，我不晓得你传过没有，你应当要传的，可能有被拒绝，可能有被抵挡，还有可能被嘲笑。对他们来说，天国这个至宝是埋在地底下的。然后后面那节经文他说，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这件事情埋在地底下，神会启示给人看，但同时人要有一个寻找的心。如果神把这个天国的宝贝，我刚才讲过，传福音给你，让人这个带把这个福音的宝贝带给你，你拒绝，没有寻找的心，对他来说天国仍然是埋在地底下的，对他来说他仍然看不见天国的宝贝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六章，耶稣讲了天国的永生之道，很多人离开他。为什么离开他呢？因为耶稣讲的永生之道他们听得觉得不合理，他们觉得听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他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以后觉得他讲的不对，他就离开了。这是一些人，但是彼得留下了。彼得留下以后，他跟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有一个寻求的心，他要寻求永生之道，所以他会超越自己，虽然听不懂，他仍然寻求，他会超越自己，不会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这些的判断来把天国的道路把它切断，他不会，他仍然有一个寻求的心去寻找。那这个是天国，寻找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真正的信仰不是随大流，这么多人信那我也信了吧，不是。真正的信仰也不是孤芳自赏，别人都不信我信，我比他们高超，不是。真正的信仰是你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找，然后对天国、对永生、对你生命将来的那一个结局有很深的内心的盼望和需要，这样的人你才能够找到天国。如果对死后根本都不在乎，我只管今生活得快乐，我管死后怎么样，没有，天国对你来说是埋在地底下的，你非得有这一个盼望。我真的是在乎人生的意义，我真的是在乎我将来的去处，我真的想搞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你有这个心去寻求的时候，那个天国的宝贝会在地底下会浮出来。这个寻求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寻求的心不能靠自己的聪明，不能靠自己的判断，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判断。我前段时间，前几年，我讲过这个例证，我在这个美进有一个数学教授，中国四个数理物学家之一，给我这么厚一叠的纸，全是数学公式。他说我透过数学证明有神存在。我拿来一看，我一页都看不懂。我跟他说，神确实存在，但是我看不懂你的公式。人所写出来的数学公式我们都看不懂。如果我们寻求上帝，我们的根基说 你证明上帝给我看，你怎么看得懂呢？你哪里看得懂呢？就算写出来你也看不懂，因为那个数学家是上帝造的，这一切所有的是他造的，怎么可能从证明的角度？寻求的心，你真正有寻求的心，你才能够在天国的这个至宝的上面不至于埋在地下。所以耶稣他说，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那这个是认识天国的至宝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样很重要，对天国的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样是看清自己的价值，看清自己所拥有的，要算算自己你到底有多少东西，要算算自己你有的那些的东西值得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所有的东西。这是第二样，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耶稣用这两个生意人，这两个生意人呢大概都有比较相似的地方，一个可能是做采矿的，这块地别人看起来很平常，但他发现这是金矿，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很精明。另外是做珠宝生意的，别人看这个珠子平常不值钱，他一看这个是无价的珠子，非常精明的头脑识货，然后看得很清楚，然后非常果断，发现以后立刻把它藏起来，非常珍惜这个珍宝。对天国的认识，这个宝贝的珍惜，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当中和自己的所拥有的比较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珍惜，你不认识天国的宝贵你就没有办法信主，你不珍惜天国的宝贝你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主。认识和珍惜还不太一样，认识了以后未必会珍惜啊。珍惜的人才能够真正在天国的至宝上面有得着的那个动作。我知道那个很贵，跟我无关，那个是无价的珍宝，是你没有去珍惜它。但是当你认识到它是珍贵的，你去珍惜它的时候，你才会有得着的那个可能，因为你会有相应的得着的动作。你对天国的宝贝珍惜多少，你的回应就会有多少。你对天国至宝这件事情珍惜多少，你对主的教导就会顺服多少，你的旧的生命就会改变多少，你的新的生命就会成长多少，就会牵涉到你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得着。这个是有这个关系。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珍惜，对救恩对天国的至宝没有足够的珍惜，当你遇到财富名誉诱惑的时候就会被吸引去，因为你这个比较，在这个比较的当中你没有珍惜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吸引去。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教会里面很多。我请各位弟兄姐妹，所有信主的，我不需要你举手，你自己在你心里面问你自己，救恩天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至宝吗？是吗？是你最宝贵的吗？那这一个珍惜的态度就会影响，如果你珍惜你就会牢牢地抓住它，如果你不珍惜你就会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珍惜的这个态度还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信仰之间的关系，珍惜的人遇到再大的难处我都会牢牢地抓住他，不珍惜的人遇到难处就会向后退了。我前段时间去看一个弟兄，他在另外一个教会，他在教会的里面非常的挣扎，很痛苦。我去看他，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呢，你看我， 我原来本来活得挺好的，我没信主，过得挺快乐的，挺舒服的，现在信了主反而更难受，在教会里面这个事那个事弄得我非常的痛苦，我何苦的嘛？这个问题问的正常吗？很正常吗？如果他信主是为了活得快乐，当然是正常。我跟他说，我说弟兄是这样，如果你不信主，你没有得救，没有得到永生，在地上的快乐也好，不快乐也好，都没有意义。如果你信主，在地上的快乐、痛苦都有意义，区别在这里。因为你的方向是在永生的上面，所以所有的你经历的一切都开始有意义了。如果没有，没有永生，没有意义，区别在这边。那若是你信主，你就必定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载入，那这些的痛苦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上帝借着这些的难处对你的生命是有益处的。这条窄路是通向天国永生的唯一的道路，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只有这条路能够通向天国，那这条路也是真正蒙福的道路。这是我对他的回应。你若是对天国这个至宝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足够的珍惜，在这些挑战的面前没办法站立得住。有了珍惜以后，看清楚自己的价值以后，这两个商人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变卖一切所有的，那这个是这两个商人平生所做的所做的最大的买卖。因为你最大的买卖无非就是变卖一切嘛，倾家荡产，倾其所有的做这种买卖，是你一生最大的一个生意，是做这个。主耶稣说什么呢？说天国这件事情是值得你倾其所有去换取的，你也必须要倾其所有去换取。前段时间那个我们迎新会碰到一个慕道的朋友，他是做这个房地产中介的，他跟我说，他说我学房地产呢，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这个房屋的价值和这个房屋的寿命有关。他说呢，这件事情并不是最重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突然发现原来时间是那么的宝贵。那我说很好，你发现这一点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在地上的这个时间很短，和那个真正的这个福音要带给你天国的永恒来讲，这个地上是不值钱的，一文不值的。啊，盼望他能够看到这点以后，能够渐渐的能够认识，价值和时间有关。钻石很贵，是因为漂亮吗？有多少人认为钻石很贵是因为漂亮的？啊，至少我不这样认为。我跟大家说，我看不出钻石跟玻璃有什么区别，我真的看不出来。你那块玻璃磨一磨，磨成那几十个棱的话，也到闪光，你给我看，我就当成是钻石的，我看不出来。钻石为什么会贵？价值它恒久，长久，这个才是价值的所在。但生命是短暂的，如果你的生命很短暂，你拥有很长久的价值，当你生命没有的时候，那个价值是一文不值。你比较的是这个。所以有个人在沙漠走迷路了，饥渴交加，昏倒在地，突然休息一段以后，他眼睛睁开，发现前面有个袋子，他就拼尽全力爬过去，以后一打开全都是金银财宝，他立刻就非常绝望了，死定了，他就死在那边。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就是在这金银宝粉财宝圈死掉了。当他在生命最后的那一刻，那个金银财宝对他来说是一文不值。比较点是在今生和永生，比较点是在时间的上面来比较的。天国之所以贵重，之所以成为至宝，是和你暂时的生命来比较的。诗篇49节， 49:6-9，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能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没有人可以用钱买永生，你一旦信主，你的财富，你的个人资产立刻超过世界首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那个首富，他那些的钱绝对不够吃到永生的，同意吗？他就算再省吃俭用，他总有一天会用完的。你信主得到永生，那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不是世上的财富可以比的，没有比较机，没有比较的点所在。那真正能够得到这永生，不是用钱买的，用钱也买不到，是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神，他的死赎了我们的罪，替我们付了这个永恒的赎价，我们才得到的。那问题，既然我用钱买不到，为什么他还让我把我所有的钱全舍弃呢？说来道去，不还是惦记着我的钱吗？为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倾其所有的，而且你必须要倾其所有的？为什么是这样？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清楚。第一个，只有当人愿意倾其所有的时候，才表明你自己真的不是靠钱财活着，你是靠神活着。你真的是这样，不是靠钱财，是靠神活着。你这样的人，你才能够是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依靠的时候，你才开始有真正的信心，会信靠神，这条天国的道路你才能够走下去。这是第一样，倾其所有。第二样，倾其所有是表明你的生命真正转离了这个世界，向着天国的方向在走。你真正转向了天国。因为当一个人，如果你仍然执着于地上的东西，你仍然追求地上的钱财，你人生的盼望和你人生的爱慕一定在地上，不会在天上。你会落在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你的里面，你整个的天国的方向会偏，一定会偏。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倾其所有是表明你已经立志真正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再与世界为友，全心的归向神。这个事情是当世界与神相争，与神相敌的时候，你的立场才会站立得住。如果你不愿意倾其所有，你不跟世界斩断那些所有的关系，当世界与神为敌的时候，你会站在世界这一边。所以上帝在世界兴起灾难，印尼的大海啸扫掉了几十万人，有多少人起来骂神的？有多少人起来质疑神呢？包括所谓信主的人，站在世界这一边，当那个世界临到的时候，你的立场马上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你心没有和世界真正全然的隔绝。那这个是倾其所有的非常重要的三个方向的影响，与世俗为友，就必定与神为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有天国这件事情，那他们又是抵挡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里面有私欲，因为他们和世界是站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成为抵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来影响他们的地位，因为耶稣来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抵挡耶稣。一旦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全然的在天国的里面，一旦我们仍然在世界的里面保留我们世界的东西，我们在立场上一定没有办法站立得稳的，没有办法。那这个是耶稣上帝 对我们人性非常深刻的了解，所带出来的非常清晰的教导，所导向的那个非常清楚的方向是这个。倾其所有是生命的这个全然的改变。好，后面倾其所有不是真的把家产全卖了，倾其所有是立定这个心智，我真正的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我和世界真正的断绝了关系，我真正靠着这个信心走这条天国的道路。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节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那那个东西呢还在他自己那边，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是我的，他说这个是神的，神让我怎么用我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用。这个叫做倾其所有变卖一切，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和心态来看待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的一切，你的钱财，你的能力，你的时间，所有所有的生命，这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你真正全部倾倒在神的天国的这条道路上面，是指这种的心态，这叫倾其所有。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巴拿巴他是把他一切都变卖了，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彼得还有自己的房子，腓利门还有自己的财产，都是走天国道路的人。但如果上帝让彼得放掉一切，让腓利门放掉一切，他会放掉的，因为他说那个钱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按照他的心意去使用，那个不是属于我的，是这种的心态。那个年轻的财主到耶稣面前来，我要走天国的道路，他想得永生，耶稣说你要放下所有的钱财，变卖一切来跟随我。耶稣要他那个心智，考验他有这个心智没有，他没有，他想要得永生却不想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那个财主的问题，因为他放不下今生的财宝，他的衡量在这个里面的衡量，他在这个方面都输掉了，这个是问题。变卖一切所有的，倾其所有，是你想要得天国，认识到天国的价值，要立定心智，要变卖，要倾其所有的这样一个心智，你才能够真正的是想要真正走在了那个得到天国的道路上。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是基督徒走天国道路的人应当有的心态。至宝是这个，唯一的宝贝是这个，其他那一切我已经倾其所有了，都是属于主的。变卖一切就不是带着发财捞好处的动机来走信仰的道路，不是，那这种信仰的道路显然是错的。我今天在讲主日学讲到成功神学的事情，人很奇怪，世人罪人很有意思，他们可以把神的道和他自己的欲望很好的把它调和在一起，中国的佛教叫做这个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因为佛教他说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肉嘛，他讲到戒律嘛，结果他很好的调和，他叫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很厉害。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人会很好的调和，是埃及肉锅乐，这个信仰心中留，可以吗？圣经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你若是变卖一切所有的，你若是舍弃一切，就必定是全然的斩断。变卖一切也不接受，这边也抓，那边也抓，我天国也抓，我世界也抓，没有这个事情。 那如果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很确定的说，你可能可以抓到今生，但你绝对抓不到永生，一定没有。你必须是变卖一切的这种的心态，倾其所有，也绝对不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绝对不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与这个世界藕断丝连，给自己留一点。如果这个信仰靠不住的话，我自己仍然还可以靠自己搞定。如果你有这种的心态，这条道路你没有办法走，这条道路没有办法走，对。那这个是方向，那在这个方向的里面有一个允许，允许有些人才开始慢慢的放下他所有的，允许软弱的缘故，一步步的向前走。那这种的情形是因为他信心小，是因为他小信，他担心，不是因为贪心。担心和贪心是两回事。有些人因为信心小，所以他担心，他害怕，所以他还抓住他的东西抓得比较紧，这个是圣经允许的。但是担心和贪心是两回事。放下不放下，最后你总是要走到放下的那一步，那个是根基，总要迈到这一步。路加福音14:33，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天国的至宝，会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天国永生是至宝，这么宝贵的事情，为什么有人会轻看呢？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能把这么宝贵的东西丢掉呢？我告诉你，轻看天国至宝的，丢掉这个至宝的，不是傻，是聪明的。那个自己很聪明的人，才会抓住现在的真金白银，才会轻看天国的至宝，是他是很聪明的，他很厉害的，他什么都抓得到的，是这种人。真正在神面前像婴孩一样的那一个信心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得着他的。一旦一个跟随主的人，你心里面仍然还有世俗的聪明在你的信仰的里面在做工，你必定在这条路上要走偏。一旦你信了主以后，不肯把你的心转成婴孩的心，还带着原来的世俗的那些的聪明，在神面前做一些的调和，做一些的手段，做一些的手腕的话，你必定会输掉。这个是所有的信徒，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要警醒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的潜质，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的危险，每个人都有，你我都有，都有面临这种试探的危险。提多书啊，提摩太后书4:10，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天上挪利家去了。这一节经文我是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叹，广东话说是黑灰，非常的唏嘘的一段的经文。底马是谁呀？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保罗往天上挪利家去了。哥罗西书4:14，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你们安。底马是曾经保罗用这么亲密的话介绍给哥罗西教会，和路加一起介绍，我所亲爱的路加和底马问你们的安。腓立门书1:24，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保罗曾经把底马当成自己非常亲密的同工，跟随 保罗跟随神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但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要殉道了，要回天家见主，要得到那永远的福乐的时候，这位的底马因为贪爱现今的罪恶的要毁灭的世界离开保罗去了。这个底马的事情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感叹和冲击，怎么会这样？会这样，每个人都有这个危险，所有的接触到福音的人，所有在福音道路上走的人，这么多，2000年历史上这么多的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珍惜走进去呢？非常感叹。耶稣说被召的人都选上的人少，我巴不得我们西畔教会的人都能够被选上，我从心里面巴不得。我们会走弯路，我们会有危险，我们会有挑战，因为我们是罪人嘛。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打，需要靠着神得胜，但是要走进来，已经在天国的前面恩典给我们了，要走进来，这是我的盼望。最后必须做出清楚的抉择，买这块地，买这个珠子，要去做，看见了价值，珍惜，分析清楚，那个是至宝，放下一切去买它，要把它抓住，要把这个至宝牢牢的抓住。像我这次来的这个弟兄，厦门大学来的这个教授，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我要干嘛，我做老赖，我就赖在他的身上了，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赖在他的身上。我说弟兄感谢主，对了，你赖都对，我说我做老抓，我死死抓住神不放。应该的，弟兄姐妹们要有这样的心啊，因为你这是至宝啊，要牢牢的抓住这个至宝不放。当你愿意变卖，你真正做这个重要决定，生命有一个真正的完全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钱财不能够再吸引你了，这个世界的名声不能够再诱惑你了，这个世界的肉体不能够再辖制你了，你在主的里面，你在主的里面，你的生命会到另外一个方向。中国古人曾经羡慕，非常羡慕那个生命的一个品质，叫做什么呢？叫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非常羡慕，他们做不到。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信主，带着这样的心智，你必定能够做得到。上帝所造的圣徒的生命有这样的特质：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上帝所造的圣徒。抓住这个天国的至宝，在上帝愿意这样子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对你开始产生作用。路加福音18:29-3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句经文是对所有的你真的按着耶稣所说的去做的，去放下的，那个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信主2000年，半年以后2001年，我读圣经，圣灵感动我，用神的话感动我，我意识到我被上帝救了。在我意识到我被上帝救那一刹那，我的反应是万念俱灰。原来所有的我所追求的，我所挂念的， 我所引以为以自豪的灰飞烟灭。我原来移民到加拿大，为什么移民来加拿大？跟我太太当时说，去澳大利亚还是去加拿大？我说当然去加拿大。为什么去加拿大？北美洲啊，腹地那么大，澳大利亚那么小的地方能做多大的生意啊？到加拿大去，跨到美国，那边是欧洲，全世界都在我们的下面，这下可赚大钱了。在我信主那一刹那，这一切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在上帝面前清楚地说，你现在给我世界首富，给我总统，跟我换我不换，这是至宝。我得到了，的的确确是至宝，那个天国的永生，那是至宝。所以我请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跟你讲了价值的事情，跟你算了一笔账，你自己呢也算这笔账，这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账。你可能算了很多账，大账小账，每天账单一大堆，这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账，要把这个账算清楚，那才真正算对了账。你在上帝面前自己祷告，到底有没有按照耶稣所说的这样子，按照他的方向去走？如果有，你就必定会得到天国这个至宝；如果没有，你需要把账算清楚，然后按照耶稣的教导去顺服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这个至宝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会死的人竟然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在地上要面对将来那个审判，面对你震怒来临的时候，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说，父啊，我们是你的仆人，会进到你的国里面享受天国的宴席。主，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个天国的至宝我们要牢牢地抓住。求主坚固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清楚地看见，再一次清楚地看见那天国的至宝值得他们牢牢地抓住，让他们再一次地看见自己所拥有的那些是值得他们全然地放下，能够换取，能够抓住，能够跟随你得到这个至宝。主，我们谢谢你，还在祈求主，你也开启那些还没有信你的，还在天国的门外的，还在这条道路的外面的，求你继续的开启他们的心。主，你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才能够看见，让他们看见今天主你把他们带到这里，你就是要开他们眼睛。求主让他们在你面前有个回应的心，看见这个至宝，愿意来回应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好，今天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愿意在这个信仰上面得到这个至宝，不是受财宝的吸引，是你真正听到这个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也愿意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啊，你可以举起手来，我可以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梦到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有吗？你在座位上举起手，我为你祷告。你还没有信的，我不知道谁没有信哈，有没有？有这样的慕道朋友吗？你还是想回去再算算自己的账？求神能够带领你哈。我只做这一次的呼召，我相信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回去再继续的在神面前祷告啊。那我们再继续在神面前来祈求，求主你自己继续做你奇妙的工作，继续做你开启那个大能的工作。主，你怎么样开启我们这些中国人，你也照样可以开启在座的还没有信你的这些的中国人。主，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但你的能力超越我们的困境，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宝贝，我们在你面前就回应你。孩子，也特别为着所有的基督徒在你面前祷告，主，这些已经信你的，主啊，求你赐给他们一个珍惜的心， 求你赐给他们真正在你面前愿意倾其所有，愿意变卖一切的这样的心智。主，孩子深信这样的心智会真正是他们生命改变的根基，这样的心智是他们真正在你面前得着的那个根基。求主你自己做你奇妙的工作。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